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专家促美国做两件事，削弱中共嘅合法性。日本、南韩参加北约，中共强烈反应，遭美国反驳。习近平访港，预计访问两日，但唔会留港过夜。搭救铁链女，全乌衣被判寻衅滋事。南非乡镇酒馆内，22名青少年 QK 死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贪腐不仅在大陆盛行，还通过一带一路等撒钱方式输出海外。一名美国学者提醒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是时候揭露中共的腐败了。6月26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研究员西布利 Nate Sibley 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曝光中共政权和他的高官的腐败，有助于削弱中共在国内执政的合法性。报道称，中共中组部3月份发出内部通知，要求部级以上官员的配偶和子女不能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外任何房地产或持有海外注册的实体股份，否则不得晋升。如果不是学习或工作的正当理由，高级官员和直系亲属亦不能在海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西布利说，习近平的这个禁令凸显了习政权的一个弱点，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盗贼统治国家。他的统治精英经常将不义之财藏在海外，包括藏在美国，这也是中国民众愤怒的主因。西布利指出，中共盛行在大亨和官僚之间建立的关系，腐败官僚提供政治掩护、利润丰厚的许可证和国家支持的信贷，令中国房地产行业膨胀，并毒化了它的金融体系，后果威胁到更广泛的经济。另外，中共不仅在国内腐败，还通过一带一路等撒钱行为输出海外，不透明的融资交易加剧了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的腐败，为中共剥削创造了机会。西布利表示，中共主要的政治家族是腐败的主要受益者，财富远远超过他们微薄的合法收入，他们的亲属的生意亦因接近权力而受益。中共在某种程度上亦承认系统性贪污危及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合法性。他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议，美国应该双管齐下，拜登政府应该首先发布一份姗姗来迟的财政部关于中共全球洗钱的研究报告，并加快实施他在2021年底发布的美国反腐败战略 US Strategy on Countering Corruption。 该战略包括一些措施，从消除控学公司的秘密到支持调查记者等，帮助揭露中共精英的海外财富。针对美国国会立法机构，西布利认为国会应该加快两党反腐败立法，例如诈骗 Crook Act 法案将增加国务院资金，在关键时刻支持脆弱国家的法治，以及扶持者 Enablers Act 法案将反洗钱监督从传统银行扩展到其他经常被滥用的部门，例如法律和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对抗中共在美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盗贼统治。西布利表示，从长远来看，持续曝光贪污丑闻可能令中共在国内掌权的合法性变得越来越衰弱，并可以提醒受一带一路影响的国家，他们正在同一个盗贼统治下的政权打交道。西布利最后表示，无论来源是什么，不干净的钱都会破坏美国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削弱美国国家安全是对美国价值观的侮辱。支持新疆种族灭绝、香港镇压和威胁台湾的共产党官员将他们偷来的财富埋在我们的后院是不合情理的。由美国主导的北约 NATO 将于6月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首脑会议，除了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之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国家，包括南韩、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非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亦将应邀出席。南韩总统尹锡悦在27号启程，开启为期5日的多边外交之旅。对于4国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北京做出强烈反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3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并称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围，并怂恿亚太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对此，美国白宫明确反驳说，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否决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 John Kirby 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中共反对南韩参加北约峰会，如果南韩在北约内部采取防御行动，是否就能够充分牵制中共和俄罗斯的时候，他回应说，南韩参加什么会议和哪个结交，中共没有否决权，北约是跨大西洋的安全联盟，对南韩一起在那里讨论，我们感到兴奋，这是会议议程的一部分，表明了欧洲和印太地区之间的全球安全联系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柯比意有所指地说，在欧洲看到的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侵犯亦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南韩比任何国家都清楚这一点，因此南韩等国的到来意义重大。南韩总统室相关人士表示，以出席这次会议为契机，南韩计划在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设立南韩驻北约代表处。至于澳洲和日本等更不用讲，他们和美国和北约一直有密切的联系。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日期临近，虽然习近平七一是否访港至今仍然是遮遮掩掩，但据港媒最新消息，习近平初步决定访港两日，但不会留港过夜，除非发生不可预测的情况。据消息人士透露，虽然香港疫情反弹，但是习近平仍然很希望在回归25周年这个大日子能够亲身出席活动，除非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他初步定在6月30号和7月1号到港，但不会留在香港过夜，而是即日来回深圳。如果成行，咁将系佢自疫情爆发两年半以嚟首次离开中国大陆。为确保七一系列活动保安万无一失，香港警方除咗系七月一号有总动员行动之外，喺工作时间方面则最快星期一开始从三更即三班制改为两更即两班制，亦即从每日工作八小时改为十二小时。习近平五年前访港嘅安保被外界高度关注。港媒曾经揭露，习近平所乘坐的宝马7系列座驾不仅防弹，还可以防毒气，包括飞虎队、机动部队、反恐特勤队等全部上阵。鉴于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高层内斗激烈，对习近平这次访港，香港警方表示要总动员出动，并调派特警便衣以防恐怖活动，意味警力将超过三万。习近平即将访港被视为为二十大连任精心营造气氛。美联社报道认为，他想被视为引领民族复兴的领导人。自媒体时评人士文超分析，面对中共各派系的激烈斗争，习近平即使掌握了枪杆子、刀把子，亦不能保证能够顺利连任。即使在形式上连任，但想要打造一个稳固的权力基础，亦不是那么容易。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刊登一篇文章，透露曾经去封院见义勇为搭救铁链女李莹的女子乌伊被当局判寻衅滋事。文章称，这条消息是在微博热搜上找到，实属罕见，有可能过一阵就被删除，亦无法从相关途径核实消息真假。不知道乌伊被关在什么地方，好多关于佢嘅文章同话题亦都唔见啦。骄傲女孩亦曾经喺推特爆料，乌伊已经被捕。佢嘅父母几次打探徐州冇结果，6月21号夜晚却突然被通知去一次徐州，但系22号突然被自称徐州嘅人搵上门进行控制，目前被控情况不明。骄傲女孩仲透露，乌伊一直都冇承认徐州对佢嘅定罪。徐州当局一直用各种手段逼乌伊签字，乌伊宁死不屈， 他们亦对巫医动了各种酷刑。前一排听说巫医身体状况突然不好，昨日徐州的突然通知家属，这个举动令人十分不安，我们不敢往坏处想，但愿巫医平安。404文库的文章说，巫医成了一个敏感词或者禁词。文章呼吁，当大家都在关心唐山、河南甚至丹东，别忘记还有女孩巫医和被狗链锁住的那一位。巫医的见义勇为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如果因寻人之事被判八个月甚至更多，这个女孩的一生亦将发生重要的变化。文章说，在中共国，一个孱弱的生命去解救另一个孱弱的无法反抗的生命，必然以悲剧收尾。文章质问，巫医因寻人之事入了牢笼，那些真正的恶人呢？他们都进去了吗？唐山挨打的女子失声了，解救狗链女的女孩失声了，很多老百姓都说敢冒天理，但面对当局讲道理是没用的。亦有网民说，巫医，我们需要你这样有良知的人，要活着。南非媒体索威坦报报道一件离奇命案，当地时间26号凌晨，南非东开普省 Eastern Cape 的港口城市东伦敦市 East London 的一间夜店，因由贝尼酒馆发生一群青年不明原因死亡，大多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当地媒体记者进入夜店，目睹尸体横陈的模样，有人倒在台上，有人躺卧在凳上和地板上，但离奇的是，这些尸体都没有明显的外伤。目击者形容这宗事件是可怕的场景。地区卫生官员说，这间很受欢迎的乡镇小酒馆内发现最少22具尸体，警方正在调查。死者年龄介于18到20岁，有些甚至可能只有15、16岁，可能是学期大考完毕到酒吧庆祝，但警方无法立即知道死亡原因。警方亦安抚被挡在门外的家属。夜店外挤满人潮，好多人聚集在现场试图寻找亲人，有些则是来看热闹。当伦敦市长帕卡蒂在一份声明中说，所发生的事件可以等同于一场大屠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总统等待有关这件事的更多信息。当地警方发言人基纳纳表示，星期六晚上该酒馆举办了一场大型派对，以庆祝南非最近取消了对公共场所的口罩要求。有南非媒体报道指出，这种开在住宅区的夜店通常没有严格遵守安全规定，很容易发生意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